目前，全球已经有1亿42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面对这股三退大潮，7月13日，洛杉矶民众在华人聚集地圣盖博谷打起横幅，当地民众也退党表示支持。请看报道。
在我身后的菲利大道是洛杉矶华人聚集最多、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今天在这个道路的两旁，洛杉矶的民众举起横幅支持退党。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形。
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来来去去的车辆，因为这是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在红灯的时候呢一定要停的，所以都会看我们表达的是什么。那很多人呢就竖起了大拇指，有的呢还按了喇叭，都是对我们这个行动的一个支持吧。现场的话呢，我们也发了一些资料给华人哈，那有的他们加入了这个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我们也劝他们退，他们很高兴，当场他们就表示退。
当地居民李先生住在这里已2年了，他用行动支持退出中国共产党。
我已经退了，我已经退了。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多数人也都知道，共产党在中国这么多年，对于这个中国造成的这么大的危害啊。那么退出共产党呢，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林女士不畏寒暑，在这已7年了，手中的传单告诉民众全球三退的事实。请问一下，发这个传单多久了？为什么发这个传单？
我发了6、7年了，因为我知道中共做的坏事太多了，天理不容，天要灭中共，所以呢，赶紧出来劝人家三退保平安。
在这个发传单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动的故事？
有。就是好多人现在民众都很愿意退党，愿意三退。前2年我退过一个卖鱼的一个师傅，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见到我很高兴，老远的跟我说：“阿姨阿姨，退党好，退党好。”都跟我说，他因为退党以后呢，他心情有很大的变化，一个人很精神，觉得走到哪都很轻快，都觉得很舒服，所以很感谢我。他说：“阿姨啊，退党好，退党好。”
新唐人记者苏向南、王慧平、吴杰敏，美国洛杉矶报道。
目前在大纪元全球退党网站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4000万人。为此，加拿大温哥华在本周六举行了声援三退集会，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共鸣。有到场人士呼吁更多人加入到三退大潮，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明智选择。请看记者张宁的报道。
面前这位身体硬朗的张女士，早年曾经被病魔缠身，终日以药物为伴，直到经母亲介绍学练了法轮功后，身心得到了净化。
修炼以后呢，身心整个愉悦，心理健康，身体也就健康。
可是正当他沉浸在法轮大法所带来的美好生活时，中共却于1999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他曾多次向政府机关和平请愿，却遭受非人对待，曾被非法绑架、关押并施以酷刑折磨。在全球声明三退人数超过1亿4000万之际，他呼吁更多中国人早日觉醒，
希望他们看清中共本质，毅然退出中共这个邪恶组织。
面对全球三退大潮的推进，有时事评论员表示，退出党团队是瓦解中共暴政的一把利剑。
三退的过程是人们逐渐觉悟的过程了，也是跟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的过程。如果群情踊跃啊，纷纷三退的话，那么这是瓦解中共的一个有效的措施。
食品的污染是因为人心的污染，人心的污染是因为制度的污染，大家很容易理解了。现在就是做出一个简单的选择，退还是不退。
看到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状态，到场的许多观众为之动容，当场决定退出曾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相信随着三退大潮在全球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做出明智的选择。新唐人记者张宁，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7月12号，中共的喉舌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还有中国大陆的门户网站，都转载了海外媒体根据传言的报道，说薄熙来一案呢，有可能在今年的7、8月间开审。但是14号这篇稿件又突然的被删除。对此，评论认为，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处理手法是中共在为博案试水。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日的文章说，薄熙来案可能7、8月在山东济南中级法院开审。不过，文章不仅没有解释传言的出处，还一再表示无法求证相关消息。 但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大陆门户网站在当天就引用了这篇所谓外媒根据传言写的报道，而且在消息经各大门户网站传播后，文章突然又被删掉了。此前在10号，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报道了薄熙来案的开庭时间，并引用熟悉案情人士的消息说，薄熙来目前确定的罪名主要是受贿罪。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坚富认为，官方的这次试水企图想把薄熙来案单独切割。
如果是这么一种处理方式呢，就变成只有薄熙来个人负责的罪名了。如果是真的话呢，我就觉得处理这个薄熙来问题的时候，就把路线问题、政治问题跟其他领导人或者官员的关系都切割开了。
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中共当局早前公布，薄熙来不仅涉及对王立军案和古开来案的徇私枉法、严重渎职或包庇罪，还有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案情，极其复杂严重。另外，薄熙来还涉及政变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但这些并没有被官方公开。姚坚富认为，如果真是按照受贿罪处理，薄熙来很可能逃过死刑，除非还挖出更厉害的罪行，例如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
我觉得那些罪不会拿到法庭上审判，丑化党的形象的，在党史上都不会说，怎么会在法庭上说呢？
姚坚富说，中共当局在薄熙来之前先处理了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案，就预示薄熙来不会判得比他更重。刘志军7月8号获判死缓。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俊涛认为，处理薄熙来是否牵扯到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直接影响薄案的定性和量刑，因此还需要观察。
现在看来，围绕薄案的政治斗争并没有结束。
人民日报引用的报道说，薄熙来会被如何量刑，像是外界判断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打老虎决心的一个重要标杆。不过，姚坚富对此表示不乐观。
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不会是某一个领导中国就突然就民主宪政了。
有分析指出，中共处理薄熙来案件的过程是各方势力争斗谈判的过程，但是中共内斗的底线是保党，薄熙来案件影响太大，中共想尽可能减小影响，轻判薄熙来或许是中共高层达成的一致意见，但中共也会考量轻判薄熙来后可能造成的舆论冲击，因此在海外放风后出口转内销，对薄案先行试水。
大家好，微博上这两天最火的照片是一张国军74师51旅的老兵在临死之前公布的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拍这张照片的时间就是在1946年，介绍说是229会战时期的照片，这或许只是一场小的战斗，但是这张照片记录的却是中共驱使着地主的小媳妇们裸体冲锋的场面，这个实在太惊人了。虽然这张照片保存的不是很完好，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前面的几个白白的身躯就是裸体的地主的小媳妇们，那么后面土灰色的应该就是中共的士兵了。中共驱使百姓冲锋当炮灰不是一次，而是一个经常性的战术，单单国军74师就不止一次遇到了这种情况。历史学家辛浩年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与中共济南军区的一位老军官交谈过，这位老军官给他讲了孟良崮战役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在孟良崮的山坡上，中共第一次冲锋的时候，国军发现冲上来的是一群老头和老太太们，国军的机枪手在第一次扫射之后就停止了，因为他不能拿着机枪去扫射这些手无寸铁的老人家们。那么辛浩年先生说呢，这些老人家都是中共认定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中共第二次冲锋上来的时候，机关枪手们还是扣住了扳机不敢射击，因为冲上来的是一群孩子们，这些人是中共认定的地主和富农们的子女。中共第三次冲锋的时候呢，上来的是一片白被单，正要开打的时候，这些白被单全没了，展现在国军眼前的是一群赤裸裸的青年妇女，他们就是地主和富农的女儿和媳妇们。 国军是把枪一扔不打了，都是中国人呐、啊，中国人怎么能屠杀中国人呢？老兵的照片呢，正好和辛浩宁所说的第三次冲锋的情况完全吻合，也证明了辛浩宁说的是真实的历史。中共驱赶百姓冲锋，不光是发生在山东战场上，在东北战场、四平战役、长春战役，都有证人证实了中共采取了同样无耻的战术。那么什么叫战犯呢？中共把这一概念和成王败寇的概念给混淆到一块了。二战结束之后，远东军事法庭把战犯分为三类，甲级战犯是破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乙级战犯是下令准许或允许虐待战俘或平民的情况，再或者就是故意或者鲁莽疏忽未尽到责任没有阻止暴行的人，丙级战犯是违反人道罪行，多数指实际当中执行杀害或者虐待平民的人。那么国军74师的师长抗日名将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当中战败自杀，他可耻吗？他是败寇吗？肯定不是，因为面对中共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战术，他虽败犹荣，他保住了人类的尊严，他才是那场战争的英雄。根据国际法庭的标准呢，参与过国共内战的中共将领几乎都是三级战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不是科学技术，而是人类对于人权的尊重。中共不光在战时是战犯，那么在和平时期呢，他依然是残酷地迫害着中国人。二战中的希特勒，他把人群分为不同的种族进行迫害，把集中营变成了犹太人的人间地狱。那么中共呢，他是把人群按照阶级、信仰、政治理念等等不同的标准分了类，那么他是分批的迫害了中国人，每次迫害的比例是5%到10%，这其中就包括了地主、富农、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尚、道士和现在正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大陆是被中共变成了一个大的集中营。希特勒带给德国的是战争的灾难，几百万的青年男子因为信奉希特勒而战死在沙场。人类对于当年纳粹党徒的追查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那么中共的未来呢？中共的罪恶是比纳粹更加严重，单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就是古今从未有过的。国际上已经成立了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那么可以预见中共的未来是比纳粹更加悲惨。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